今天的正道取自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到31节，也就是财主和拉撒路。让请听我来念一遍啊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餐。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熏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不但这样，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那里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那人说：我主啊，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他说：不然，我主亚伯拉罕啊，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这时候我们请牧师，敬华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的回到你们当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首先我们开始的祷告。主，倘若有祸患或刀兵或灾殃或饥荒瘟疫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这殿前向你呼求，求你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主，我们就是你的殿，我们就是你的圣所，求主你护庇我们，看顾我们，也求主今天透过所要传讲的经文，求主你再次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看到永生与这个阴间到底是何物，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一个信心，求你加添我们这个信心，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仰望你，感恩，再次的把今天的聚会交托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首先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同样的要对我们的小孩子说一些的话。小孩子应该是在立华牧师他们在6楼，对不对？好，那小孩子们牧师要问你们一个的事情当然大人也可以反省那我们经常听到神是爱 ,God is love。那当神是爱的时候，为什么他要造一个地狱来刑罚人呢？为什么？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他造一个地狱来刑罚人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你要首先要知道，神不单是爱，神也是公义的。所以当你看到在路边的时候有警察的时候，你做错事的时候他可能他是一个警察，是你认识的，但他爱你，但是你不可以告诉那个警察说你爱我，你不能够抓我，因为警察必须要执行公义 justice。 同样这个法官，那如果他是你的父亲，他爱你，但是如果你犯了法的话，他同样什么必须要罚你，因为他是法官，法官是公义的。所以孩子们，很简单的，神为什么要造一个的地狱来刑罚人呢？因为神不单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神也是 公义的。God is of love, God is of justice, God is righteous.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就是有这神造了一个阴间，那结果有财主落入这个阴间受苦。然后拉撒路呢，他原本是一个穷人，但是后来呢，神就使他得救恩，然后上天堂。那我们刚才我们已经看了经文，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第31节，刚才有弟兄已经带我念了，世权已经带我念了。那现在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经文，我们先看19节。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的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小朋友们，那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的背景，就是有一个财主，他很有钱哦，他可以每一天吃大餐你想想看，你喜欢吃什么？牛排，然后每天吃牛排吃龙虾，吃鲍鱼，哇，他每一天天天奢华宴乐。当然小孩子们他们每天可能最喜欢吃汉堡包了，就给他们每天吃汉堡包那他结果他是穿紫色袍，紫色袍是当时候只有尊贵有钱的人他们能够穿的，而且他穿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 linen, 就是好的衣服。那这个的财主后来，我们从这个的故事当中，耶稣所说的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他落入了阴间，他受很大很大的痛苦。就是刚才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1节时候我们看到的。那故事的背景里面会有另外一个的主角，就是这个的乞丐。乞丐的名字叫拉撒路。那结果呢，这个拉撒路呢是满身是疮，然后他想吃这个财主桌子底下的零碎充饥哦。所以这很可怜哦，就是因为这财主应该是没有给他东西吃，他就很想哦，哎呀，如果我像一条狗这样可以吃这个地下的这个零碎多么好啊，过得很惨哦，过得很苦。然后有狗来舔他的疮哦，这里就让你看到啊，那个反而是那个狗更加怜悯他哦，因为有时候狗会怜悯亲近这个，他也不会分他是财主还是乞丐，那这个狗就来舔他的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思考一个事情啊，财主为什么下地狱？ Why the rich man is in hell and Hades? 第一， A, 因为他是财主，所以他该下地狱。B, 因为他赚了许多不义之财。C, 因为他没有怜悯乞丐，让他饿死。D, 他天天奢华宴乐啊，然后贪图享受。E, 就是包括所有的。经文你们看了啊？现在要你们投票。好。为什么财主下地狱？认为是 A 的请举手，因为他是财主，有钱人就该下地狱幸好你们没有举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亚伯拉罕和约伯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大财主哦，他们没有下地狱，他们在天堂。 B, 因为他赚了许多不义的钱财，有人举手吗？一个，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哦，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资讯的。 C,他没有怜悯这个的乞丐，然后让他饿死。哇，好，来，有没有七八位？但是这个也是圣经没有讲的你们猜的D, 他天天奢华宴乐，哇，大吃大喝，所以他就下地狱。一位了你们不要这样哦，等一下你们聚完会可能就去吃大餐了呢难道吃大餐的要下地狱吗？ E 就是 ABCD 的请举手，包括全部，可能是其中一个，有一两个。那我要问你们呢，你们都不要举手啦，你们很厉害啦，知道我会骗你们对啦，你很聪明啊，上次给我骗了一次啊。他为什么下地狱？ 财主为什么在阴间里面受苦。好，现在我们来看拉撒路，这个答案我等一下再给你们了，你们注意听，但是待会你们睡着的话我就救不了你们了，你们就问利盘牧师。拉撒路为什么在天堂，他为什么能够上天堂？ A， 因为他是穷人，穷人就应该上天堂的，请举手。没有。 B， 因为他是被饿死的，所以上帝怜悯他，他之前活得很苦，饿死后来他上天堂。没有。 C， 因为他行善。 D， 因为他信主。该死啊，你们就少过一半的人举手啊。啊，你们不举手。再问你，他为什么上天堂？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快点举。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忘了圣经的教导，你们忘了很多东西都无妨，但是这个救恩呢，你们一定要抓住。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拉撒路他信神，所以他得救恩，就像亚伯拉罕信神就被算为义，从旧约都是因信称义，到新约也是因信称义，都是一致，都是一样的信，所以得到救恩。好，现在我们要仔细的来进入经文，然后我会在我讲解经文之前，我会给你们一个概念，帮助你们理解哦。然后因为我发现我有时候讲到很多人不明白，所以我现在越讲越浅白，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明白。首先第一个的概念要给大家的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It is appointed for man to die once and after that comes judgment。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22节。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苦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那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人死了之后就马上什么有审判，拉撒路得救恩，他去天堂，财主他受审判，他下地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相信哦，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人人要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这个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的。我记得当时候我跟利怀牧师还有宋恩传道，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其中另外一班里面有一个的女学生，他读神学，但是他不相信死后就结束，他认为人有灵，那个轮回。你们知道什么叫轮回吗？就是这一次我做人，我做得不好，然后下一次我就投胎，我就做动物。那我不知道利汉牧师还记得这个人吗？这个姐妹在神学院读书啊，毕业啊，跟我们一样毕业啊，不相信哦，不相信圣经，相信吗？轮回。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错谬哦，以至于你相信人死后会有一个轮回。那我知道有一些的宗教，他们认为就是人死后了，你做得不好，你就会一直轮。但是你要看哦，轮回里面哦，以前的人是很少的。那我们知道，随着我们来到21世纪的时候，人口越来越多，对不对？动物是不是越来越多？啊，你说动物有越来越多吗？有，我们每一天吃的牛、羊、猪是越来越多的。单单在纽西兰2019年的时候就有2670万头羊。单单在中国就有 3.75 亿的猪。哇，你想想看，每天我们吃的那个猪啊、牛啊、羊啊、鱼啊，这些的牲畜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是同样的轮回的话，就是应该是同一批的人轮同样的这个的牲畜。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些人口这么暴增，牲畜暴增，从哪里轮，从哪里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相信圣经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按这定命，人人都要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以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乞丐他死的时候，天使就把他带到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神的使者天使他会把我们带到天上。那财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他风光大葬哦。那你看到耶稣比描述的时候，只有这个的财主是死了并且什么埋葬。乞丐他连再生之前的时候连吃都吃不到，想吃这个财主桌子下的那个零渣碎。你认为他有的埋葬吗？没有。但是哪一个比较好命？财主生前好命，死后风光大葬，但是风光大葬之后他却在阴间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得一样事情哦，你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你过得如何好如何的丰盛呢，不是最重要的。你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过得多么惨多么可怜也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死后那永恒里面你是在天堂，那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向着财主吗？哇，在世的时候哇奢华宴乐，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死后的时候去在阴间受苦，你们要吗？所以生前我们过得如何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死后的时候我们将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我现在给你弟兄姐妹第二个的概念，就是阴间是极其痛苦的地方。 Hey, This is a place of tremendous suffering. 我们先来看经文。那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的痛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这阴间里面它有火有火焰，那就它被烧到一个的可怜的一个地步，说哇，只要有一滴水用指头这样沾一滴然后点在我身上，哇，就感谢赞美主了。这是他的期望，苦到不得了。但是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就说，诶，身体都没有了吗？身体在哪里？埋葬了吗？只剩下什么？灵魂吗？灵魂可以烧的吗？那烧他的火是什么火？有一些不信圣经的人，有一些不信圣经的牧者，他们会说，哎呀，这个只是一个寓意的表达。我告诉你啊，这个火我不懂是什么火，但我很肯定它是火，是一种的火，能够烧灵魂的，是极其痛苦的，这是耶稣所说的，你们信吗？很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看他求啊，我主，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啊 flesh 肉身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是肉身的子孙，除非他们与我们一样相信耶稣基督，不然他们不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哦。所以他在这里说，他喊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因为他的确在肉身上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求，他看到亚伯拉罕，他看到拉撒路，他求，他说求主我亚伯拉罕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死了之后在阴间受苦的时候，他还想命令人，他想命令谁？他想命令拉撒路，因为生前说拉撒路只是个乞丐吗？现在他是转移叫亚伯拉罕说求你吩咐，他很难想象亚伯拉罕点一个水给他，但是拉撒路可以，拉撒路是那个乞丐，我认识他，求主亚伯拉罕你叫这个拉撒路点点水沾我的舌头凉凉我。死后他还想拉撒路来服侍他。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三个概念，在阴间里面唯一的安慰是回想生前。 In the Hades, the only consolation is to think of the previous life. 我们先来看经文，在25节的时候，亚伯兰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在阴间的时候是极其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他唯一的安慰就是想以前多么好。如果一个人活到这样啊，是很可怜的。哎呀，以前我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今世你这样的回想以前多么多么好，无所谓。但是你在永恒之中，在永恒的地狱里面哦，每一天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以前你生前的时候多么好，多么好，有意义吗？但是那个是唯一的安慰。地狱是极其可怕的，地狱是上帝造来刑罚那些不认他作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主的话听进去。我们看第四个概念，第四个概念里面，进入阴间是永世的囚禁。 Eternal imprisonment inside the Hades 是永远的被囚禁。我们看第26节啊，不但这样，亚伯兰说，不但这样，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那很可怜哦，上面的人要下来不可以，下面的人要上去不可以，是永世被隔绝开来。所以在阴间里面只有永远的后悔，在阴间里面只有永远的绝望，在阴间里面只有永远的刑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不像我们在这个世人，有些世人他们在今世受苦的时候，他们如果要结束他们痛苦，他们会做什么？你们告诉我，自杀咯。但是在阴间里面，他不可以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他的痛苦，因为这个痛苦将是永无止境的痛苦，是永远的被囚禁开来。而信主的拉撒路呢，他如今就在天上亚伯拉罕的怀抱里，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最大的盼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若是真心信主信圣经的话，我们是不怕死，但是怕痛，对不对？不怕死，死还容易，只是怕痛。但是如果你连死都怕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很可能是你信心软弱。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利坏牧师也相信，还有宋传道也进来了，一直会提醒你们要读圣经，要读圣经。你们要信神的话，如果不够信心的话，最好你跪在每天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的信心小，求你加添我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你给你选的话，你要做财主吗？你们每一次看这个杂志和报纸的时候啊，哇，多么好啊，马云多么好。李嘉诚多么好，你们是不是这样讲呢？你们讲不是的话，我也不太相信哦。你羡慕这些财主干嘛？这些财主将来他们不信主的话，他们的结局在哪里？你告诉我。对啊，在阴间里面受苦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去羡慕那一些将来要在阴间受苦的人？你为什么你的视野只看到如今现在的地上，而不是看到将来？在地面上给你活得够长，活得够久，能够几年？70、80、100，但是永恒是永远。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1:7。这段经文你们小小声念哦，因为小小声声念，政府只说不可以唱歌了，但是没有说不可以读经啊，小小声念哦。帖撒罗尼迦后书1:7，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讲得很清楚，使徒讲得很清楚，那些拒绝福音的最后会怎样？永远沉沦。 那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当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妻子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会劝他们，你最好是一起信主，不然你想想看，以后什么妻子信主的话在天上，不信的那个在什么阴间里面受苦，永世的隔绝。如果你现在你的孩子已经信主了，我劝告你，你快快悔改，你信耶稣，不要以后你的孩子在天上，你在地狱里面受苦。那我后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很多年前，我跟立怀牧师和宋传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这段经文不是每一个神学博士相信。这位的神学博士当时候我在跟他讨论，因为他不相信有这个永世的刑罚，不信耶稣的人要受审判。后来我就用了这段经文告诉了我的这位博士，他很生气。所以我很伤心，不是每一位牧者都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你们若是拥有圣灵，你们若是神的子民，你们若是神的儿女，你们应当要看神的话，你们要相信。只恐有一天啊，你的孩子在天上，或者你妻子在天上，或者你的丈夫在天上，那你说，亲爱的老婆啊，可以给我一滴水点在我舌头上吗？那时候要不然告诉你说，我们彼此之间有深渊，我们从我们上面是不能下来，下面也是不能上去。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回想你之前在世的时候所吃的牛扒，所住的公寓和驾的车。亲爱的弟兄姐妹，进入阴间是永世的囚禁。第五个概念我要给弟兄姐妹的，在阴间的人盼望活着的亲人快快悔改信主。我们看经文呢，27节，那人说，我主啊，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那有些时候我听到，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就听到一些朋友们，他们说我不信是因为我之前我亲爱的他不信主，所以我不信主。但是你要明白，圣经告诉你一样事情，如果你现在你的亲人在阴间受苦的话，他最巴不得最盼望的是什么？你快快信耶稣。所以你看，这财主他在受苦的时候求主亚伯拉罕，他说因为这个水不能滴他来，他说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因为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兄，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地受苦。所以财主最大的盼望是什么？财主最大的盼望呢，就是五个弟兄都不用一同的下到阴间受苦。他祈求亚伯兰说，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的五个亲爱的弟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告诉你了，有一些的神学博士他们是不信圣经的，你们要小心。恩约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我再重复 RBPC 恩约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立怀牧师、宋恩传道他们也是有使命的神的仆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看到那些的神学院的博士胡说八道的时候，后来我们就立志，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牧会，好好的传神的话语。所以这间教会和你们的牧者们是有使命的，你们要奋起来，勇敢的在这个末日要即将接近的时候奋勇的来传福音，站住脚。那你们看看最近这个教王不像话，有没有胆敢违背圣经，赞成同性恋婚姻，这是一个牧者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身为教王他敢做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时间很近很近了。所以你们发酸的手发软的脚，你们要坚固起来，这间教会是有使命的。神把我差到西部，我值了多一间坛，永约教会也是有使命的，我们奋勇一起的来做，来传讲主的福音。我们看第六个概念， 有圣经与教会向世人作证。这世人有什么呢？有圣经，有教会向他们作证。我们看29节，亚伯兰就回复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摩西的经文在哪里？旧约圣经。先知的那些书信在哪里？旧约圣经。摩西加先知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就是圣经。亚伯拉罕回复拒绝这个财主，我说我不会差派拉撒路回去，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五个弟兄他们有圣经可以听从。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的时候，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有圣经，世人也知道圣经，也看到圣经，我们教会也宣讲圣经，传讲圣经。圣经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一直指向一个事情，人人都有罪，人人得罪神，人人都该受审判，唯有信靠神要得救恩得赦免，别无他法。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讲的是一致性的。所以亚伯兰告诉他说，有圣经就够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七、第五、六、七，这是第七个概念。财主的借口啊，圣经是不足够叫人得救的。这是他回应亚伯拉罕。第三十节，财主说，不然，或者和本翻译成，不是的，我主亚伯拉罕啊，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所以你在这里时候，你可以看到财主啊，他说不是的，他拒绝亚伯兰所说的，因为亚伯兰告诉他，拥有圣经就足够了，因为犹太人有会堂，就像教会一样，宣讲圣经是足够的。但是他说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这财主肯定是有去过会堂的，他也肯定有听过圣经的，他说不够的，不是的。要有什么才能够使人信呢？要看到死人复活，然后跑到他那边跟他传，这样人一定信的。要看到什么？要看到神迹。你没有看到神迹怎么能够信呢？我以前也去过教会，我也听过圣经，但是不足够的，圣经是不足够叫人相信的。什么意思？就是他每一次在会堂的时候听圣经的时候他不信，你明白吗？他不信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吗？你们信吗？你们要问自己啊，你们信圣经，真的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吗？还是将来你会像这财主一样，不够的，我以前也来恩约教会崇拜，我也听过利怀牧师讲道，他说不够的，那就悔时已晚了。他在三十节的时候说，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就是说一定要看到神迹奇事，他们才会相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财主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意，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要找借口，我不该来到这里的，我不该在阴间的，因为以前我所听到的摩西和先知这个圣经是不足够的，必须要看到神迹奇事我才会相信。所以求你给一个机会，给我五个弟兄，你差派拉撒路复活回去给他们看，他们就会信。那有些时候啊，有一些人哦，他们就会说，你叫耶稣显现给我看哦，我就信，对不对？你行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跟财主讲的话一样吗？类似，很相似，一样。我们看第八个概念，若是不信圣经，看见神迹也不会相信。If you do not believe the Bible, you will not believe even if you see the signs and miracles. 这是谁说的呢？这是亚伯拉罕说的，透过耶稣的口记载下来。 在31节的时候，亚伯兰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就误解，以为只要看到神迹的人就会相信。圣经有大把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看到神迹的人不一定相信的。你看到那些人出红海，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神迹？有谁过过红海的？但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那些人因为他们心不受割礼，他们没有重生，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就拜偶像了。我们这些是被主的灵重生的，有拥有圣灵，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神重生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没有过红海，但是我们信神，我们信圣经。但是那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啊，因为没有重生，上帝没有为他们换心，那结果他们过了红海，看了神迹又如何呢？他第二天他就拜偶像了。同样的，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赶鬼医治很多的人，后来他们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马太福音9章32到34节。后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记载耶稣后来复活了另外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他死了，后来耶稣使他从坟墓里面第四天复活过来。后来因为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了，犹太人就决意要把耶稣给杀死，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9节到第11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告诉你说看到神迹的人就会相信？没有看到神迹的人，因为拥有圣灵，信圣经。你们有看过神迹吗？手断了可以长出一只，死人复活，你们看过吗？啊，没有。小的神迹可能有，大的圣经里面记载那些奇妙的神迹，你有看过吗？但是我们信，因为神拣选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但是不是要看到神迹然后才会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有这样的错觉。那在约翰福音5章46节的时候，后来耶稣就告诉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圣经。所以待会会解释，你们会更加清楚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讲这个比喻是要骂这些法利赛人。等一下我慢慢的解释，你们明白啊。但是现在你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5章46节的时候，耶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又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耶稣说，一个人如果信圣经的话，就会信耶稣。我问你，信耶稣的人会不会信圣经？啊，不是每一个，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听清楚啊，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会相信圣经，这是肯定的。不然我们会像这个财主一样，圣经是不够的，那我们就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问你们了，你们信圣经所说的一切的吗？你们相信吗？好，感谢主。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呢，要问一个问题，要比较深入的进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事呢？有谁可以告诉我？要尝试。那你们读经的时候要看上下文呢？我以前都跟你们讲说读经要看上下文。在16章1节到14节的时候，当耶稣啊，就是这段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事件的上文哦，上面哦，耶稣在跟门徒教导他们要用金钱来帮助人的时候啊，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法利赛人听见了之后就笑耶稣。耶稣是在按着旧约圣经的教导，教导他们要怎么用金钱，但是法利赛人听了之后就哈哈哈笑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贪爱钱财， 钱财，约翰啊，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四节，你可以回去看，在上文里面，他贪爱钱财，所以当他们贪爱钱财，说耶稣按着摩西和先知教导他们要怎么用使用钱财的时候，教导门徒说，法利赛人听到的时候就笑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事。其实这个财主是影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信摩西和先知，所以他们笑耶稣吗？财主也不信摩西和先知。在上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亚人贪爱钱财，这是圣经记载的。财主你也看到他什么？他是财主吗？他应多半我猜了也是贪爱钱财。所以你可以看到财主不信圣经，法利赛人也不信圣经。财主因为不信圣经，所以他天天过他要的生活，天天奢华宴乐，然后结果有乞丐在他家门口的时候要想要吃他的零碎充饥。虽然圣经没有说，但我推测多半是没有怜悯他，我猜多半有可能是死于病或者饿死。而这个的财主，这个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因为不信圣经，所以当耶稣教导圣经的时候他们笑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这财主和拉撒路的事，警告他们不要说你们认识亚伯拉罕，没有用的。你们若不信圣经，将来你们会跟这个财主一样用同样的借口，是不足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嗤笑耶稣教导的圣经，在路加福音16章1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的上文你可以看到，回去你们好好的看，因为不够时间跟你们讲解。现在要问你们的态度，当你们看到一个传道人在中心传讲主的道的时候，你们心里有没有嗤笑传讲主道的人？没有都很好，但是若你们曾经嗤笑过，哈哈哈，讲 A 吗？我告诉你啊，你对圣经的态度啊是不正确的，你对神的话语还有忠心传讲主道的人的态度是怎样？你会不会像法利赛人这样嗤笑？若是我们不信圣经的话，我告诉你哦，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就像这财主一样。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还有很多大量的经文都一直提醒我们基督徒啊，当你看到主里的弟兄或者你的亲人啊有难的时候啊，他们没有的吃的时候啊，你要怜悯他们。当然不是说他赌钱赌到输了然后你去为他还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他们真的落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顾他们的话，很可能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信圣经。一个信圣经的人，他会按圣经里面的话的教导把它活出来，竭力的把它活出来。所以若你不信圣经的话，你像这法利赛人一样不信圣经，虽然他们是神学博士，但是他们不信圣经。我告诉你啊，我不是每一个神学博士我都尊重的，松恩传道是我尊重的博士，但是不是每一个神学博士都是我尊重。你问立怀牧师就知道，他跟我同样，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都是有使命。所以若你不信圣经的话，你要快快悔改，只恐将来你在阴间里面受苦。你信吗？你信圣经所描述的这阴间吗？但是有一些的神学博士他们不信。愿你们都相信，因为你们有圣灵。你相信耶稣基督吗？感谢赞美主，若你相信的话，你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这段经文是真实的，我们要竭力的向我们的亲朋戚友传福音， 被骂算不得什么，被他们讨厌算不得什么，竭力的来传，智慧的来传，温柔的来传，受逼迫的时候要像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是有福的，你们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耶稣向我们应许的。所以最后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一同的来念，小小声的念。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的宣告。你不单单要只相信这福音，你也应当要信圣经所教导的，然后竭力去行。愿主赐福你们，因为你们若信，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神儿女。我们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此时的时候，我邀请你们在你们的座位上，你们好好的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若你们之前你们对主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会对忠心传讲主道的人是给予藐视嗤笑的话，我呼吁你快快悔改。我们低头，我们自己回应主。马西了，主，我已经靠着你的力量竭力的把你的话忠心的传讲开来，求主圣灵做重生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引领的工作和建立的工作。教会是属于你的，主啊，就透过立怀牧师、宋恩传道，还有长老们，还有执事们，一同的竭力把教会建立起来。主，这个日子已经近了，不是每一间的教会的牧者都信你的话语。主，你叫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间有使命的教会。主，也兴起立怀牧师和宋恩传道与我，叫我们不要忘记你对我们的呼召。主，你给我们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竭力的在地面上把它行开来。求主你的名得荣耀，求主你坚立安慰你自己的子民。谢谢你，我们感恩你应许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感恩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